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之前有风声传出台积电可能会落脚龙潭嘛，产业就是这样子，你落脚到哪个地方，这些地方呢就是会有人欢迎，有些人不喜欢，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气走台积电，现在只能种茶，龙潭地主后悔崩溃皆缘由。护国神山台积电曾传出有意落脚桃园龙潭科学园区，却因土地征收引发居民强烈抗议，去年十月宣告破局。没想到才时隔半年，就脸书社团揭露当时大声反对的地主如今却是悔不当初。行政院于2022年宣布启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大土地征收计划，将征收 158.59 公顷土地，外界点名将作为台积电新建 1.4 奈米制程晶圆厂房用地，但由于划定的征收区域高达 88% 为私人土地，引起当地居民强烈反弹，更组成自救会抗议，抨击该企划案不只是掠夺我们的财产跟土地，其实要拔掉我们的根。那台积电评估后，在去年10月17号宣布放弃进驻龙潭科学园区，随后其他县市纷纷争取台积电进驻盖厂，最后台积电选定在高雄新建二奈米厂以及嘉义县建高阶封装厂。近日就有人在脸书社团发文表示，当时反对的地主如今相当后悔，原本打的如意算盘是以为台积电很有钱，可以多给点补偿金，却没想到在居民群起抗议后，台积电真的不来了，现在这块土地只能拿来种茶。那网友纷纷在该则脸书发文跟 PTT 上面热烈回应，许多网友直言得人求人，得偿所愿，自业自得，还有不少网友半安慰半讽刺的留言，种茶好啊，嘉义人谢谢龙潭地主，嘉义感谢你，爽，高雄人感谢桃园龙潭人，种茶也很好啦，感谢龙潭地主的礼让，让别地方能够有机会。身为桃园人，对于这群傻嗤之以鼻，台积电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这些地主要求的补偿金，当初抗争演得好逼真哦，真是辛苦了，谢谢大家抗议成功，恭喜恭喜，赶走金鸡母。
我觉得啊，因为我又不确定地主到底真的是怎么想的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好像也不是只有他们抗议耶，我记得之前有去新竹看过案子嘛，我记得在宝山那一带好像也有听说科技厂会过去，我记得那边的路边啊也都是那种白布条，什么抗议啊，什么还我家园啊的这类的画面，所以这件事情它也不是一个龙潭人特别怎么样而产生的一个行为，但他们真的是贪心吗？
你全部的地主里面一定贪心的有部分嘛因为假设如果我是其中一个的话，我可能就是贪心的那个啊，对不对？然后现在这边独立行宫啊，就是我这种当然希望说啊，你台积电都要来了，那、啊、你这么赚钱高一点高一点，那再来就是是不是有的人觉得没关系，我这样很好，我就是要这样子，我要种茶，能说他什么？因为你没有确定叫每个地主出来讲了解或是去访问，你很难知道真相啊。即使是你叫出来访问，搞不好有的也会硬盯的，没有啊没有，你这样很好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把台积电当成是建商，地主呢还是地主，那今天房价怎么降？
没错，
你看这样的心态哦，就是说地主他知道有建商要来买地盖房子了，要来开发这个区域了，那第一个地主就是想办法喊高价了。那台积电呢，是因为人家上了新闻了以后，人家会要面子嘛，我这样子是不是造成好像我买你的这个地，如果说我买便宜的，就是做生意嘛，我希望买便宜一点点嘛，还造成我的企业形象是好像要去掠夺这些地主的土地，刨了他们的根一样，那我不需要去承受这种道德的压力啦，因为这东西不是说你买贵买便宜啦，对不对？你多了一个这样子好像吵得沸沸扬扬的道德问题，那我就可以选择到别的地方去嘛，因为毕竟还蛮受欢迎的就你这边不欢迎我，可能其他地方还蛮欢迎的，那我就换地方好了。那既然你这样的话，那我也不要造成你的困扰啊，那他就走啦，那还是他走了以后才是你的困扰，这就难讲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把它看成建商来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有的时候你期待房价下降，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地主的话，你可能也会是这样的心态，难道真的你会便宜很多出去吗？你现在可能有的人会这边笑地主啊，但是你真的成为那个地主的时候，你会不会 会啦，稍微想一下想要多一点点钱，
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啦，
对嘛，因为你沉溺在当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像旁观者一样，因为旁观者是会觉得说啊，你就赚很多啦，
嗯，
对不对啊，台积电来我们大家都好，不是，那地主觉得说啊，这是我的土地，关你们大家好什么事情啊，
他可能想说这个就像是中乐透一样，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对的，这是我的土地、嗯、首先我会希望我好，我先不管大家好不好，然后再来是这我的土地，有可能我就这个土地，
嗯，
我也没有别的了，我能够换到越多越好啊，
嗯，
那这样子的话反正我原本生活就这样子啊，代表种种茶，你不来我还是种茶，我还是活得好好的 啊真的不来以后你再回去种茶，那个茶喝起来的味道会不会不一样，我不知道
有可能
我不是那边的地主啦，我没有办法说他们的感觉是怎样，但如果说今天假设我是的话，我泡出来的茶可能就变酸酸的了吧
心酸，
对啊，全部都酸掉，
又有可能是咸的，不是把晒咸咸吗，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旁边有些人在讲，或者是说网友在讨论，那你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表达所有地主的心声啦，但是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在下面吐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吐得很开心，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地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买房子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嗯，
那你一昧的骂建商，我觉得这样子齁不是这么的好啦，因为不是每个建商都是好像很邪恶一样啦，你不能只骂建商，你地主一起骂
台积电不是就是后来到了嘉义吗，然后人家就说你在嘉义骑车的时候要小心哦、喔、你可能不小心就是 A 到的人啊，或是路边的哪一个老奶奶啊老爷爷啊，他们都是隐形的富豪，
对啊，
很危险呢、欸、
你就要小心啊，对不对、哦、但是问题是讲实在话啦，你不管在哪里你骑车都要小心
啊，对啊是没错
你讲好像是地主哎、欸，你就要特别小心，不是地主你随便撸过去是不是，
是没错，我很抱歉
所以哦，那你现在讲说嘉义那边的老奶奶她可能身价不一样了嘛，对不对、
嗯、
那龙潭这边的老奶奶她还是原来那个慈祥的老奶奶啊也没有不好啊，是不是，怎么样讲钱都是身外之物嘛，
嗯，
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讲呢，因为反正这个都不关我们的事，这个不是我们的钱，
因为我们不是地主
对啊，但是你真的是那个地主本人的时候，你能够这么的洒脱，那个钱身外之物啊，是不是、嗯、不然这几十亿你们收回去好了
你们拿去分好了我无所谓
啊，不是分啊，那是他拿来买地嘛，你就拿回去就好了、哦、就退回去就好了、嗯、这样子其实也是要一点魄力的、啊、爱乡爱土爱成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能说那是真爱啊，
嗯，
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不希望，他就是宁愿要种草，你能说他不对吗，他就是希望爱乡爱土嘛，希望自己的家园跟原来一样啊，不要变啊，
嗯，
对，我茶喝好好的，我的摩托车骑得好好的，很舒适很自然，干嘛一定要逼我开保时捷，神经病哦，是不是
你讲的话也真的是很神经病，
反正就是那、啊、我摩托车多久才保养一次，你保时捷保养多贵，奇怪，对，这种感觉啊、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种人啊就不懂真正的地主在想什么、嗯、所以你看我们做不了地主啊，
没错、
啊、在旁边用我们这种小心眼的这种心态去看地主，哈哈，你看是不是有点后悔了，人家没有后悔，不要自己在那边，空气多好，
嗯，
哦，清新，这个也就是现在的状况啦，只是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换个角度来想一下啦，就是说价格会上去也有一部分地主他有出一份力啦、哦、他有贡献一份心力啦、嗯、好不好、嗯、哦 OK好了，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最近啦、啊、就是台积电的议题它一直都有在南二都就是燃烧嘛，那高雄也很多人下去自产啊还是投资啊等等的，就是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消息嘛，
嗯，
然后就有看到一则新闻，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台积工程师求租屋锁定两区，网友讽刺南桥勇士怎办，台积电第一座 P1 晶圆厂进度7到8成，预计2025年度量产，员工尚未进驻，但有网友指出已看到台积小家庭在高雄巨蛋凹子底附近求租屋，引来网友嘲讽男子汉桥头勇士怎么办，高雄市经发局长证实台积电第一座 P1 晶圆厂进度7到8成，预计2025年度量产，第二座厂相关执照已经发放，正进行基础工程师作，预计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才会有台积电员工进驻，首批1500名员工大部分都是高雄子弟，虽然台积电员工还未进驻，就有网友在 PTT 上面发问，已在租屋社团看到台积电工程师小家庭要在左营巨蛋鼓山凹子底附近租屋，预算三房含车位，月租金约2.5到3.5万元，那原 po 以为年底工程师才会进驻，没想到这么快就小家庭求租，并问网 网友有没有听到工程师来高雄的风声，那就引来不少网友嘲讽，惨了，工程师想住凹子底，那南桥勇士怎么办呢？主管住巨蛋，工程师住桥头，不冲突。那也有网友分析，干嘛帮勇士担心，平价奢华各有客群。那根据专家表示，台积电设厂带来的租赁需求目前多以台积电相关建厂团队工班为主，需要临近男子厂，主要租在仁武、男子、冈山、桥头等区的整栋中古透天，预算为2到3万元，可入住约6人，厂商一般会把整栋透天3人塞到满。而台积电工程师预估要到年底即将量产，确定派驻到高雄才会陆续租屋，若依生活机能选择高铁、巨蛋、奥斯底等区屋龄10年以内，屋况良好，设备齐全，三房租金约3.5万元，两房落在2万元上下，那离台积电不远的男子、桥头三房则落在2.5到2.8万元，两房则是月租金1.6到1.8万元的行情，部分景观大楼应有绿地景观，三房可到3万元的行情。
反正他这个新闻啊，就是在讲他有看到这个台积电员工他已经有在高雄有想要租屋的这个打算了，嗯，他选的地方是鼓山的凹子地跟高铁这边的巨蛋，就这两个区域在选，嗯，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台积电他带起来比较热络的地方，不能说比较好的地方，而是他本来机器比较低离台积电比较近的地方是南子桥头，因为它的发展比较多嘛，
对，
就未来的重大建设跟展望都比较令人期待，
对，
所以很多不管是建商还是对科学园区有兴趣的人会到那边插旗。嗯，老实说这个工程师他也是个案第一枪，也不确定状况会怎么样，在2025年越接近有种越紧张的感觉，虽然我没买但我也不知道紧张个什么意思的，但就是会有一种很想知道他到底会怎么发展。
好啦，你看啊，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状况啦，就是一下哎，有人骂，有人羡慕，然后或是有人在酸啦，但是我觉得个人感觉啦齁，未来谁都猜不准，但是你一定是有一些有机可循的模式，所以你才会这么做嘛。男子汉跟桥头勇士那边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到太担心啦。那为什么呢？假设我今天是高雄好了，高雄呢，它哪一区有哪一区的生活方式，或是说整个高雄人他们会喜欢什么生活方式，就是他们一个模式嘛。那是一个文化嘛，一定有少部分不一样，但多数会很类似。那台湾多了一个县市叫做台积电。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啦，至少你看新竹啦齁，就是说因为他发展比较久，那他们的员工事实上都必须还是要离公司稍微近一点点，因为临时性的通知你要是塞车迟到是很麻烦的，对不对？
真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的确离台积电近一点点是比较好的，是符合他们的生活模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需求，所以即使是现在还没有但迟早会变那个样。因为你在那工作嘛，那公司的文化其实比较难改变啦。
没错，
在我们之前好像有一集也有聊到嘛，顶多就是那个餐厅的菜色的口味稍微有一点点变化而已，
原餐的菜色，
对对对，那你除此之外其他的文化我觉得它的变化差异性不大。那以新竹齁这多年的状况来看的话啦，我觉得最后这个男子跟桥头那边应该还是会有点点像新竹科学园区那边的一个状况，他离得近为主啦。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说他不需要太担心啦。那你现在这样笑一笑啦，吐完了啊，结果真的可能明年啊，或是说后年真的那边不一样了，那你会出来收回那句话吗？也不会啦，对不对？
没错，
那投资下去就投下去了嘛。啊，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啦，因为你现在说你是去男子或是说桥头那边自住的，那当然你就连这个都不用关心，因为我没有要租人，我只是自住，我喜欢这边不行吗？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去投资的，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啊，对不对？也许它的风险是在它评估看起来比较小的，但是他尝试做了一些风险性的投资嘛。
没错
啊，那如果有些东西你连尝试去做都还没有去做，你不一定要去吐槽他啦。那甚至有的真的告诉你会赚了你还挤不出钱来去投资的，那你就更不要笑了，你先专注在自己啦，这个没有任何的取笑的意思哦，因为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过啊，多数的人啊，不能讲每个人啦，多数人一定会都经历过一开始你看到某些东西 你要投资的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
嗯，
哦，都会经历过这个，然后到慢慢，哎，你投资看看，然后慢慢啊，有的有赚钱，有的有赔钱，这样子啦。但是那边我们知道，多数都还是以投资客为主了，
没错。
啊，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里面的新闻，就是说未来等到南子跟桥头真的涨起来之后，你说那边价格很贵，何不想想看，现在这个时刻，的确有很多的自住客或是在地人刚刚在算这个南子跟桥头啊，那个时候是谁去？投资客去啊？你看现在不是就这样子吗？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也许未来有机会，这不是投资建议啊，我只是拿这个来举个例子啊。这个某些区域它未来是有机会的话，那叫你去你不去啊，那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就可能开酸，然后就开骂，那到最后愿意坚持下去的这些投资客，他赚到了这个增值的红利之后，那你就不要说他们不对，不要说他们很黑心啊，因为在所有人不愿意做的时候他做了嘛。所以像这样的状况以前有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那自己可以看一看啦。我不是说不能开口去酸人家，不能去刁，但是我们之前一直讲过嘛，酸完了刁完了还是要回归自己啦，就是说如果你骂一骂，骂完了以后人生就幸福了，那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骂一骂酸完了以后，你还是会觉得那一口气过不去，或是很难过，或者说这个人生没有办法被幸福到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其实之前讲过嘛，银行现在在看的方式是怎么样嘛，当然前提哦，你要先做好自己评估哦，你没有做好自己评估，你就硬去乱买，你真的可能会很惨。但是你的评估是，我本来就要买房了啊，我该准备的一些我已经先准备好了，不管是心态上啊，或者说自备款，我只是在等一个时间的话，那你是这样子的人，我会建议你，那你就积极一点吧，对。但是当你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要有房，但我什么都还没有，那你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你也没有必要在这一波就要进去房市。对吧，等你准备好再说啦，不然的话最后也只能算一算啦，那算一算像那些男子汉桥头勇士，他们真的获利之后，他也没有再在意你算他什么东西啦，说实在话啦。OK， 就给大家思考一下咯。
好
好 OK， 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分享的是，就是新青安房贷真的是对于市场有一个加温的效果。有这个机会的人也会去申请啦，老实说，因为他不无小补嘛，还是有帮到一点忙。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这一个类型的人他申请了新青安房贷，但他惨了，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用新青安买房想出租，过来人付房客做一件事，下场超惨。台湾房价居高不下，政府为了确保年轻人买得起房，推出新青安贷款限定首购自住，不能把房子拿出去租赁。不过就有民众好奇，若是真的把正在贷新青安的房子拿去出租，会有什么下场？结果马上有人告知，只要租客申请补助就会被抓到，年限会瞬间从40年变回20年，每个月还款都很困难。就有一名网友在论坛上面表示，最近终于买了人生的第一间房，因为是首购的关系，直接选择新青安。原本的规划是要先租人几年再自己进去住，但有人告知使用新青安的房子不能租人，当时帮我办贷款的专人就说，拨款下来就不会去查了。想请问各位过来人，青安真的可以租人吗？那就有其他人告知，就不能啊，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清楚，你还想上来问什么？我朋友这么干，结果租客申请补助，他的年限从40年变20年，现在每个月还款都很硬，还在挂卖中，但似乎有行无市，卖不太掉。租客报补助你会直接完蛋，利率变很高，还款年限剩不到20年。不行，你可以读读看，被查到爆炸，记得上来分享一下。房仲路过其实还是可以出租，只是出租后会因为不符合青安的自用条件，银行会协商改成一般贷款，贷款成数降低，也没有宽限期。如果没办法及时补头期的差额，有被法拍的可能性。那也有不少人狂骂，这本来就是要给你自买自住的，为什么要这样子钻漏洞，然后再来抱怨房子很贵？不就你们炒出来的？买不起房的时候骂炒房客，有补助能买房了马上变成炒房客，这种人真的很可悲。怎么这么多人想钻漏洞贪小便宜呢？明文规定不行的事都硬要钻。
我觉得虽然这个网友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原po也蛮可怜的，因为他感觉是一个搞不清楚的状况，他可能自己规划的时候也没有规划很清楚，然后好像又跟他这样讲，他处于一个不太确定情况的状况下提出这个疑问，结果被喷爆，人家觉得你提这种没尝试的疑问。因为真的有些人现阶段他在这个时间点买房，但他现阶段真的没有要住那个房子，可能他的人生规划啦，他有一个 tempo 在，他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人，那这种应该要怎么办呢？
因为你刚刚上面的言论感觉在帮他脱罪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
啊对啊那这没有办法啦就是因为你法令规定是这样子嘛那因为他就是补助你自住的啦就是你买来是要收租的话那假设今天其他房东也用人头来做这一招的话那不就是造成这个你租赁的市场又被垄断嘛、对不对齁那这样子是不太好嘛基本上你就不要去做啦但没有错啦有的人跟你讲说贷款下来以后就不会去查对他可能不是主动查你但是你一定会露馅嘛尤其他会上来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到很懂啊啊你没有很懂的话那你就是新手小白要做房东啊有些东西你没有考虑好那不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吗对不对
没错
那我是觉得如果说像刚刚这个小白刚刚有被骂嘛说啊你当时可能就是骂炒房客结果自己有了以后就变成是炒房客的确啦讲实话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要说是他其实我跟你讲多数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啦举个例最简单的好了、可能你去汽车展示间啦、你看到一台保时捷好了然后大家也在那边摸啊，在那边试坐啊，然后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哎，那个是有钱的东西啦，摸就摸啊，干我屁事。然后突然呢，他的柜台广播说，哎，某某某先生，因为你是我们的第一百号参观者，所以你中了这台保时捷，你就马上感觉，哎，你们不要再摸啦，哎，下车了，下车了。那我的啦这很有可能的啦因为是你的你总是会比较珍惜一点点啦
没错、
所以有时候酸也不要酸得太过头的确啦刚刚讲这个是开玩笑哈、那我们来看啦就是说他会有这样子的心情他可能也许、他真的很不懂他可能觉得说那我先趁这个时候我有心清安我先买着来免得我之后没机会但是这间我买我还没有要住那我想说暂时先出租假设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良性的去推测他的内心是这样想的话那只能说他现在万一发生事情被处罚了那就是对法律的不了解啊常常有人讲说就是法律不一定是在惩处坏人的法律一定会惩处不懂法律的人嘛有的时候、
这句话很深奥
这不深奥这以前人家讲的这不是我讲的、所以啦像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了解的话有的时候你就还是多问一下会比较好、那他可能他也是上来论坛上面问一下看有没有大神能够去帮他解答疑惑嘛对不对、但我讲实在话其实常常我们都会这样子啦就是在某些地方问事实上其实台湾有蛮多律师真的是可以问的
哦、
但是问你可能要付钱哎，对这就没有错就是我们台湾的很奇怪就是你要付钱的你都不想要你都要免费的才觉得这个人佛心因为那很贵呢才干嘛就收我这个钱那你
人家想说你可能就回答一两句话而已
啊对啊那这是一种专业嘛那很简单啊那你老板跟你讲说你每个月才做这一点东西为什么要付你钱
那不行欸
是吗
但蛮想骂脏话但想到我小朋友
常常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就是你多数人啊都一样啊换个位置换个脑袋啊是不是就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就是你在骂老板是惯老板但是当你自己在发包东西的或是你之前请人来打扫的时候你自己也是惯老板啊讲实话这个就是把它标上一个标签说这样子就怎么样然后框住这些人想要这样去框住以后让自己好像有一些优越感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不用这样但我觉得很难啦齁也许我自己也都不一定做得到那我是觉得说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做啦尽量我们自己也努力试试看不要这样做其实讲实在话只要某些人或是某些立场违反你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都可能把对方做一些标签框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再找跟你自己立场相似的抱团然后这样攻击那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啦那我们可以就是好不要那么狠的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应该要去问专业的代书或是律师可以问该付的钱真的要付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那种侥幸心态他就是要省钱心态一毛都不想要给别人赚那但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谁能够给你最精准的解答甚至后续帮你处理呢没有办法
真的专业的还是交给专业的虽然你要付出点钱但是你会得到正确没有问题的答案
对那你找到这样专业的人士帮你处理那后续有一些问题他可以帮你负责啊是不是、所以如果大家不管是像这个啦性侵案的事件啦或是你之后买房啦等等一些问题我觉得你该找代书还是好好找代书吧该找律师的东西你找律师帮你处理比较不会让你在买卖东西的时候吃到亏啦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啦 好啦，那就给大家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案件的分享啦，有人这样子啦。那但是换成是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找专业人士协助你，或是找专业人士问问题，还是你会在论坛上面问一问呢？哦，这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自己习惯的话，真的要做的话，我还是可能会找专业的人士啊，因为我很懒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后果跟细节嘛。那反正你是不是能够帮我处理到后面？我只专注在，比如说我跟代书，或者说我跟律师，他的合约到底是怎么样嘛，对不对？我只要处理好这件事就好了。那其他东西你不是很懂的，或是有时候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常处理，你有时候会漏掉的，那专业的会帮你处理嘛？那也许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啊，因为你省下来时间，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呢、啊。
没错，
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